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神，创造天地的伟大的主，那是耶稣从死里复活，2000年来活在我们中间的，在每个世代活着证实神的道，并使这道变得真实。我们此时也感谢你神圣的同在，晓得我们已有了那与无与伦比的确据，就是在这地上的生命完结之后，我们在来世还有永生。主啊，我们为此感谢你。我把魂锚在那个盼望上，在风暴中又坚固又牢靠。当风暴袭来，巨浪滚滚的时候，我们觉得凭着对他的信心，我们能安然度过每一个风浪。神啊，等今天晚上我们来侍奉那些患病的和有需要的人时，请你帮助我们。神呢，我们祈求，当我们今晚离开时，我们之中不再有一个患病的人。愿神的大能医治每一个人，无论是在这个教堂里，还是在全国各地通过电话听到的人。愿今晚离开各教堂或聚会场所的人，再也没有一个虚弱的病人。愿你的圣灵医治他们，让那公义的太阳带着医治的翅膀冉冉升起，给那些听到的人心中送去信心的亮光，愿他们看到圣灵大能的彰显就幸福，耶稣仍然活着。父啊，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这些祝福，阿门。你们请坐。今天晚上我们实在很荣幸能再次在这里聚会，为大家传讲信息，并为患病的人们祷告。我们也在此向今晚又一次通过电话听到的美国各地的人们表示问候。我也求神祝福你们每一位，相信今天上午凡接受了基督的人都会被圣灵充满，向他忠心真实的生活，直到这地朽的生命从地上结束。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就获得了永生。在那即将来临的时代，我们大家都盼望的伟大时代里，他们将永远不会死亡。 Now 趁我想到这里，我想先说一下，不是要打断话题，维尔弟兄在这里，但我可能没有时间去拜访他。那么能不能等我回图森以后再把那文稿寄给你？我正在读，还没有看完，一回图森我就把它寄给你。现在我想宣布一件事，是给各地教会，尤其是西部的教会或任何想参加的教会。我们尊敬的佩里格林弟兄，或者他在这里负责安装电话联网听道，他准备来图森拜访我们，并在那里开始一个复兴大会，这是主放在他心里的，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佩里弟兄将会到图森，如果你要联系他，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在那里的办公室。聚会的时间是8月10号、11号、12号和13号。他有这个心愿已经好久了，我对他说，要这个心愿离开你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实现它。他是一位基督徒弟兄，神的一个真正的仆人。我知道你们在图森的会众将得到祝福，当他在那里的某个地方讲道时，可能是在拉马德旅馆或在主预备的一个地方，他还没有定下来。格林弟兄将会详细给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也可能还有为病人祷告或者其他神恩膏他去做的事。我知道你们来听他讲道会得到祝福的。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欧曼雷维尔弟兄、曼恩弟兄，跟他们有一段美好的谈起时光。我很高兴能和像雷维尔弟兄、曼恩弟兄以及在这里的其他传道人交往，我估计你们都认识他们。如果我们这的理事会和教会还不认得你们的话，我相信神已经认出你们是他的仆人。愿神永远祝福你们。那这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些问我的 前不久的晚上，这在教堂开过一个理事执事会。我想今天早上已经当着教会的面宣读了会议纪要，这是我们通常的惯例。教会的理事执事会做了几项决议，当然这些决议不可能使每个人都满意，这是做不到的。我与这个教会的理事会和执事会没有任何的关系，甚至在会上也不投票，除非反对票与赞成票相同，我才不得不在那里投票。俄曼内维尔弟兄投第二票，然后在决议上签字，因为我们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无论理事会和执事会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决议，我们绝对100%的支持他们，因为那是他们分内的事，他们的决议是他们与神之间的事。我无论如何绝对不会也不愿与之唱反调。另外，美国政府也禁止我就有关的事情做出干涉，因此请不要要求我去纠正那些决议，我做不到也不想听任何有关的事，明白吗？所以不要叫我去纠正他们的决议，你去见堂委会，他们是那些做决定的人。好了，如果主愿意的话，在将来的一场聚会中，我可能在4到6周以后再回到这里参加另一个主日崇拜。今天早上我宣布了我要传讲神在他的道中彰显这个题目，今晚是没有时间讲这个主题了。老实说我的嗓子也不能讲这么多了，今天晚上人很多，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几乎一样多，若把坐在外面汽车卡车上的人都算上，可能还更多。我们已经把小电台的功率增大了一点，以便让大家都听得见。从在教堂传出去的短波最多是可以在一条街以内听到，但今晚在这所教堂周围的汽车已经停到了几个街区以外，街上排成了汽车的长龙。我想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教会里里外外像今晚这样挤了这么多人，所以我们很多很多很多人开车来了又走了，所以这正表明了吃手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我可以对今晚这里的一小群人说，这是个国际性的聚会。事实上光美国就有2/3以上的州有代表在这里，除了5个国家来的人以外，甚至还有从俄国等不同弟兄来的。一直到委内瑞拉、牙买加等各个不同地方来听到的，大家来到这里如饥似渴地寻求神，多么奇妙的时刻。那在读圣经之前，我想请你们为我祷告好吗？如果主愿意，我要带给大家一个关于神的医治的信息。今天上午我们讲了关于救恩的题目，今晚我们要用几分钟讲讲神的医治，然后就叫祷告队列为人们祷告。我们这么做的时候，那些通过电话广播听到的，还有在汽车公车里听到的，或者在教堂一两个街区内听到的，不管你在哪里，到了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们进不来这房子，我敢肯定你们进不来，因为所有的门口都挤得水泄不通，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你们在外面彼此按手祷告，同时在医治侍奉开始后，每个通过电话听到的牧师们，你们也为那里的会众祷告。我们相信神是无所不在的。在我们读经之前，不，在我们祷告前，我们来读几段神的话语。我刚刚把要读的经文做了更换，我想改动一下我心里原定给今晚的聚会形式， 我改动了一点点，所以我也得更换经文，不是改变经文，而是调整一下医治聚会的次序，这样人们能更好的理解。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24章，我们要从24章12节读起，一直读到34节。这是有关主耶稣的复活的。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他里面就对所成的事感到惊奇，看当天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六十弗龙，当时的十弗龙是一英里，所以大约六英里。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正谈论推理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
But their eyes were holding that they should not know him.
只是他们的眼睛被遮住了，不认识他。
And he said unto them,
他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是什么事让你们难过呢？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他对他们说，什么事呢？记住，这是复活的耶稣自己在说话。他们对他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长们竟把他送去定了死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信靠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女人使我们惊讶，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看到一个众天使的异象，天使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女人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现在听着，耶稣然后他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众先知所说的一切，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难道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关于他自己的那些经文，都向他们阐明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快到晚上，天已经晚了，请你和我们一起住下吧。他就进去和他们一起住下。他与他们坐席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这才认出他来，他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打开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我们里面燃烧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刚好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与他们一起的人聚在一个地方，说，主的确复活，已经显现给西门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现在让我们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为着你的道感谢你，因为你的道是真理，你的道是生命， 主啊，你与你的道原为一。因此，主啊，我们今晚祈求你凭着你复活的大能来到我们中间，今晚向我们显现，就像那些从以马忤斯回来的信徒们一样，当我们回家后也能说，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面燃烧吗？主啊，应允我们的祷告。天色又到了傍晚时分，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要讲关于这本圣经的事。我今晚的讲题题目是预言将诸事显明，预言将诸事显明。那圣经有别于任何其他的圣书，它是与众不同的书，它是一本预言书，预告未来的事情，它又是一本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是耶稣基督全备的启示，说出他过去及现在是怎样的。整本圣经正如启示录一章一到三节所说，圣经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的书，就是神的话。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的道。那所有其他的书，圣书只不过是些道德守则、道义法则、神学准则罢了。有多少人读过《可兰经》？它是穆罕默德的圣经，还有佛教的经典之类的书，那些只不过是有关道德标准的书而已，教导人应该怎么活，应该如何活，但他们都不是预言书，从未提到过有关未来之事的预言，或给任何给人的特别恩赐，或是将要发生的事，所说的不过是好像加入一个社团之类的事。因此当众教会到了一个地步，使教会成了要人们加入的一个社团时，他们就完全偏离了人神的道。圣经是耶稣基督的活的预言性的见证，犹如这个世界已经发展到了顶峰，葡萄树生长到了顶点，那日子也到期了一样，圣经也在耶稣基督这个身份里面得到完全的彰显，它是神话语的彰显，是神完整的救赎之书。圣经是神的话语，预告了未来的事情，其作者要求他的信徒研读并坚信其中的每一个字，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若怀疑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你最好还是就地打住，直到你完全信了那个字之后才能继续。每个字都绝对是全能神的组成部分。神在他的话语中得到彰显，表明他是谁。作为信徒，我们被吩咐要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因为圣经是由神这位作者自己写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向圣经添加任何东西或删去任何东西。如果你这样做，那就会使神的身体成了畸形。如果你添加什么，就好像一个人一只手有六个手指头、三只胳膊那样，如果你删去什么，就像人少了一只胳膊、少了一个手指头一样。圣经是耶稣基督全备的身体，在基督里面是男性、新郎、新妇也在他里面，这二者是一体。到那天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多么完美的一幅图画。真正相信这道的信徒，他不但接受相信神的话，并且耐心等候那些预言了的应许，每个应许都要在他预定的时候得到应验。 每个信徒都注意到这事，每个认认真真注意这事，就是神的应许已向他显明的人。我们再来看耶稣第一次降临的那些日子，圣经接着以赛亚明明白白地说，在旷野有人是喊着说，你们当预备主的路。为什么那些人认不出施浸约翰是谁呢？旧约时代他们的最后一位先知在马拉基书三章说，我要差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他们为什么不明白呢？因为他们看的是那已经成就的事，他们将自己的思想建立在那些已成过去的信息上，而看不见神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彰显。各处的基督徒今晚这世界也是处在完全一样的境况，不用争论，这是事实。无论哪里的基督徒都只会向后看，看马丁路德、卫斯理、展基、芬尼、诺克斯、加尔文，看他们写了些什么道德规范。当然我们谁也不能说他们是错的，但那是过去的事了。法利赛人就是向后看摩西说了些什么，他们说，我们有摩西，我们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记住，当摩西来到时，他们也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瞧他们，难怪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众先知的坟墓，正是你们的父辈杀了他们。当他们的信息过去，一个信息来到，人们看到后却取笑他，世界就是这样。然而等使者完成了，信息传开了，他们就用这信息搞出个宗派来，因此他们也就地死亡，与永不复生了。让我们来看一下，我要问你们有些人，特别是问天主教徒们一个问题，你们是否认识到，或你们是否读过真实的历史，罗马天主教会的历史？那些殉道者自西伯圣奥古斯丁以来，有几百万人无辜人民被罗马天主教会处死，具体的数字我不记得了，但自从圣徒西伯非洲西伯的圣徒圣奥古斯丁宣布将那些反抗罗马天主教的人处以极刑，绝对是神的旨意之后，最少有几百万人被处死。你们知不知道，圣帕特里克直到他死后才被承认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他抗议教皇及其所作所为，罗马天主教会就杀死了他成千上万的儿女。你知道罗马天主教焚烧圣女贞德的事吗？这个成圣的女子被说成是女巫，而被处以火刑。200年后，当他们认识到他们做错了事，而把那些天主教神父的骸骨挖出来，不将他们埋在神圣的墓地，而是将其抛入大海来作为忏悔。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不要再做蠢事。今天晚上那些定耶稣罪的祭司们，若是在这里的话，只是他们没有看到那个时代的预言。如果他们，耶稣说应当查考这些经文，因你们以为他们当中或说你们有永生，这些经文告诉你们我是谁，是给那个时代的。注意，圣经永远不会落空，神只有一件事做不到，就是让他的话落空，因为神的话总是在神行事之前就先预言到的作者做什么。一个人要预言说某事要发生，而他的确发生了，其机遇是千分之一。如果他加上事情发生的地点，机遇就会减少到万分之一。如果他预言事情发生的时间，其机遇将减少到百万分之一。若进而预言事情要发生的人物，其机遇将减少到十亿分之一。但这本圣经却准确无误地告诉你要发生的 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而且没有一次落空过。因此，前不久在与一位圣心会神父的讨论上，他说：“伯纳汉弟兄，你试图想通过圣经来辩论，但圣经只不过是教会的历史。”我说：“这不是历史，是神自己在印刷品的形式中。”他说：“神在他的教会中。”我说：“神是在他的道中，任何与神的道相抵触的就是谎言。因为神说，我的话是真实的，每个人都是说谎话的。”他说：“我们不可以争论。”我说：“我从未想与你争论，但圣经确实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圣经在神行动之前就预言了他的作者要怎么做。因此，这样做就把每一个男人女人放在审判台前，没有任何的借口。如果你要看卫理公会对此怎么说，浸信会对此怎么说，天主教对此怎么说，五旬节派或其他宗派教会怎么说，你将会在审判台前大失所望的。但如果你只注意看圣经里说什么事要发生，当它发生时，你就会认出那发生的事来。但这些事并不是清清楚楚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见的，因为耶稣曾感谢神说，这些事你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想一想，全能的神坐在他自己的道上，有能力使那富有的和狂傲的并受过教育的学者之类成为睁眼瞎，蒙蔽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神，却开那些贫穷的没有文化的人的眼睛。注意那几个往以马忤斯去的门徒，耶稣说他们对他的认识太迟钝了，一整天他们和他谈话竟认不出他是谁。神能这么做，因为他是神。耶稣对那些祭司和文士们所做的也正是如此，因为经书中记得他必须如此做。神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以便我们能有机会。注意，他们不能够明白，无论他们是什么学者、祭司，做了什么事，他们仍是不能看见神，因为他们被蒙蔽了。他们肉体上的视力可能是 2.0 2.0， 但却是属灵的瞎子。今天上午我也尽力讲了同样的事情，关于女人犯奸淫以及他们的现在的穿着方式。他们是淫妇，在神的书上说，每当他们穿上性感的衣服时，他们就犯了奸淫，而他们的魂灵却不知道。我相信他们当中许多人，成千上万的女人是清白的，绝不想犯奸淫。然而有些人却让他们放任自流，不揭露这罪，不把事实告诉他们，致使那些可怜的女人们犯了奸淫。圣经说，那大淫妇坐在众水之上，地上的君王、世上的人和教会等等，都和他犯了属灵的淫乱。他是世上所有淫妇之母，就是那些宗派。我们注意这圣经，因为神不把我们撇在黑暗里。他让圣经在事情发生之前向我们预告这件事情其特征及发生的时间。那这就像你要知道日期就去看日历一样，如果你想知道今天到底是星期几，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你就看日历好了，他会告诉你今天是星期几。当你看到人们的行为，可能是去教堂，听到钟声敲响，你搞不明白今天是什么日子，那就看日历吧，他会告诉你是星期几。当你看见教会变得世俗化，就像索多玛的日子，看到整个普世教会都陷入了对在邪恶世代的神的敬拜之中，看到了这些事，然后你也看到少数人在神的启示下聚集在教派之外，根据所当发生的经文又一次制造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知道你生活在什么时候了。这本圣经通过预言告诉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和我们所生活的时间，以及有哪些事业应当发生。 这种预言准确极了，没有漏下任何一个时代，这预言没有一次误差，它不会有的。那些预定要看见他的人必定会看见他。耶稣说，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凡父则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这是道与道的结合，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知道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但正如历史历代所发生的，人们任凭人将自己的解释加进神的话里，导致人们对已发生的事件瞎了眼。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是如此。甚至当保罗站在那里要引用圣经的话语时，有一个人打他的脸，因为保罗称大祭司为粉饰的墙。因此这一帮人就错过了看到神验证他的预言之道，明白吗？圣经是不会自相矛盾的，圣经就是神，神是不会自相矛盾的，他是完美的。但人用自己的解释。现在注意，朋友，让我指给你们看，各教会不能在圣经的解释上互相认同。卫理公会不能同意浸信会，浸信会不同意长老会，长老会不同意五旬节派。就是在五旬节派里的约40个不同的组织，他们也是互不认同。所以你们看，那又是巴比伦的时代，混乱不堪。而神总是自己解释他的道，他应许一件事，他就自己做成，他自己会解释他的话语，因为他会按时彰显自己。耶稣基督的身体长成了，从脚直到头。注意，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人总是不明白神的道，因为他们听别人对此如何说，而不是照耶稣告诉他们的去读神的道。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听着，换句话说，怎么做？研读圣经，看弥赛亚应当做什么，看弥赛亚应当什么时候来，看谁将预告弥赛亚。看看你所处的时候，将有人在旷野喊叫的声音，就是约翰。你们竟任意待他，看看我来的时候会做些什么。现在你们都做了什么呢？我没有符合这经吗？瞧，耶稣说，我没有符合这经吗？注意，当我们今天下午往下读经文时，就会看到所有关于耶稣的一切预言都是完完全全照所应该的发生发生了。他们本来应该知道这些事。那个狂小子，大约30岁的年轻人，站起来下到约旦河里，湖水有什么大光，还有鸽子从天上降下来，哎，真是丢人。他们说，那小子分明是个私生子，他却硬说自己是童贞女所生。难道他们不应该晓得以赛亚在以赛亚书9:6说，有一子为我们而生吗？难道他们不应该知道先知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吗？他们本应清楚这些事，然而你瞧，问题是他们把这些事都放在了遥远的将来，而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人实在不符合要求。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的信息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不是某些神学家所说的，而是神自己的话，说什么事要发生。阿们。今天也是如此，查考圣经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现在所处的日子，告诉我们如今有何事要发生的，就是这经。圣经上的话才是你们应该依靠的，因为见证这位耶稣基督的就是这经。圣经说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为他是道在这个时代的启示，不会有不同的。于是接着听人的解释，就算他们看到神的道的印证已经应验，他们也不明白了。 因为神的道一直在运行，但因为人们听从耶稣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瞎子领瞎子，后果会怎么样呢？记住，经上预言说这老底家的教会时代是瞎眼的，他们将耶稣关在教会之外，在没有别的时代，别的教会时代是将主关在教会之外的，但在老底家教会时代，主在教会之外并竭力要进去。我站在门外敲门，他本来应该在里面的。但他又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瞎子领瞎子，邻里贫穷困苦悲惨赤身的。假使一个人赤身裸体行在街上，双目失明，悲惨凄凉，但如果他有一点廉耻之心，知道你在说他赤条条，那他一定会对此采取行动的。但如果他摇摇头说，我才不是赤身呢，你算老几？要告诉我做什么？我知道我在这干什么。如果这还不叫可怜，那我真不知道什么叫可怜了。这正是圣经里面的神说的，在现今这个邪恶的时代，也就是我们所生活的在最后一个教会时代，教会将坠入到这种情况。但注意，神对人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如果你因着自己所做的事被主责备，那你就从中逃出来，远离他。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由于神，如果那些法利赛人说，等一等，这个人向我们挑战，他说应当查考这些经文，以你们以为他们当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他们，那我最好还是翻回那些经文，找出他应当做什么，他是谁，应该发生些什么事，我应该回过头去搞搞清楚。如果他们能这么做会怎么样？但相反的，他们到祭司们那里去问，这是怎么回事？看见区别了吗？他们本该去读这道。在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圣经说，神多次，即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写下圣经。请注意，神用他自己选定的方法写了圣经，明白吗？他可以不必那样写，他也可以不必用自己的血来拯救人类，他也可以不用人来传福音，他本可以让太阳或月亮或众星传福音，他可以让风传福音，但是神却选择了人，他选择了他的道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那就是由他预定的和预知的先知们，他们是神话语的一部分，由他们宣告神对那一时代那一时间他话语的启示。因为神的道只临到众先知，从来没有临到任何一个神学家。你可以把经文指给我看，神的道只临到先知们，神不会说谎，所以他用他选定的方法和他自己所拣选的先知写下圣经，不是人所拣选的先知们，而是神所拣选的先知们。然后那些相信的人会观察先知们所说的话应验，那就是他们是神先知的印证。因为先知要先受圣灵的感动，然后他们要完全持守着神给那一时代的道，这就是先知的凭据，明白吗？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讲过了，许多假先知将会兴起。我们讲解巴兰和摩西，他们两个都被同样的灵恩膏，其中一个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让我们联合起来，让我们的姑娘们跟你们联姻，我们有这么多漂亮的姑娘，你们这些小伙子们可以过来这里挑选美丽的女子为妻，这完全可以，我们都是一样的民，同一个民族嘛。神从未饶恕他们这一罪行，他们听从了那话，明白吗？世界和人们 都在寻找一些小小的出口，一些旁门左道捷径，但神的道没有捷径，只有一种模式。你只有修剪你自己来适合这模式，而不要试图修剪这模式来适合你。每个人都必须这么做，这是神行事的唯一方法。注意，信徒等待着神的道被验证。瞧，圣经不是人写的，而是主神写的，因此它不是一本人写的书。有人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古希伯来人的作品。犹太人会写一个字谴责他们自己吗？那伟大的犹太民族，那自命不凡自我标榜的犹太民族，难道会写书来揭露自己的邪恶行径，来谴责他们自己的罪吗？当然不会。难道他们会揭露自己的罪，说自己如何搞偶像崇拜，如何被你神的道去犯奸淫吗？不，不会的。他们那么傲慢的民族不可能自揭其短。圣经不是人写的书，而是神写的书。那些亲眼看见各种异象，亲耳听见神声音的人，许多次甚至他们自己也完全不能明白的。明白吗？不是人写了圣经，而是神写了圣经。它不是人的书，而是神的书，是神通过人的嘴来表达神的思想，这才写成了圣经。表达出来的思想就是话语，起初是神的思想，神用他先知的嘴将他的思想表达出来，然后又通过他的仆人来证实他。明白吗？注意，神通过预定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各个时代的先知。注意这一点，他造就那位先知的特性，以适应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瞧，他造就先知的风格，无论先知是做什么的，无论先知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未受过教育的，神都造就他。神造就那些恩赐，造就他传道的风格及拥有的恩赐。对于那个特定时代的信息，神预定了某件事情的发生，而没有任何其他事件可取而代之。不管有什么拦阻，有多少人为的成就，都不能取而代之。他预定的人可能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也可能预定的是另一类型的人。不管这人是怎样的，神会教导他，给他恩赐、特性、风格等等，不管是什么，让他知道如何表达，如何去行。神要造就那个时代的先知，以得在那个时代的人。是的，神是这样行事的。在每个时代的末了，教会都转向了世俗和罪，并依赖人对神话语的解释。在时代的末了，他们仍旧总是被神学家和祭司们弄得晕头转向，直到搞得一团糟。历来都是如此，他们的解释总是错误的，没有一次不是错误的，而神的话却没有一次是不正确的。这就是区别所在。现在你看，是神自己写了圣经。神会发声讲话，摩西说神对他讲话，耶利米说他把话放在我口中，并且神会写字，他用自己的指头写出十诫，他在巴比伦的墙上写字。记住，仅仅在旧约圣经中就有多达2000次的先知说主如此说。神既能说话又能写字，肯定的，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四部福音书中，几乎90%的内容是神自己的讲话，也就是耶稣基督讲的话。因此，既然神既能写、能读又能讲话，难道他不能让人做同样的事吗？他岂不是对摩西说，是谁叫人变哑，又叫他开口讲话呢？神通过众先知们写了圣经，这是他行事的方法。那每一次教会陷入了混乱之中，神早就知道他们会这样，因为他预先知道万事，所以他为那个时代预备了特定的先知。先知用被迹象和奇事验证了的道招出神的选民，并证实神的道，正如他曾应许的那样，用迹象随的证实所传的道。当先知自己被证明以后，他就对神的话做出真实的解释。 除了先知被差去到的那些选民以外，其余的人都恨他。现在你可以查一查圣经里的每个例子，看看这是否正确。只有他被差去到的那些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注意，不，你可以检验一下神的话，在任何场合下，在每个时代的末了或最紧要关头或是连接处，事情都是这样。正如我多次所传讲的，看看挪亚的时代，在世界受审判前夕的紧要关头发生了什么。只有挪亚的家人相信了挪亚，而其余的人在批评他，这个整个世界遭到毁灭。在亚伯拉罕的日子呢，只有亚伯拉罕那一帮人相信神的话。当天使到索罗玛传神的信息时，只有罗德和他妻子及两个女儿逃了出来，但他妻子因回头一望而成了一根岩柱。在摩西的日子，只有以色列的选民才出来埃及，而法老也恨摩西。在以利亚的日子，除了七千人以外，几乎所有的人及整个国家都恨他。在耶利米的日子啊，他们用未成熟的果子打他，把他叫做疯子，因为他在一边测我多日，又在另一边测我多日，又用多种东西做象征，他们憎恨他。先知以赛亚大大的谴责他的国民，直到他们用锯将他锯成两半。是的，使徒约翰，人们说他是个野人，是个大喊大叫的疯子，但只有约翰带给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教会，那就是了。约翰准备好了一批人，有多少呢？屈指可数。当耶稣第一次到来的时候，约翰带给耶稣多少人呢？那么耶稣第二次来又如何呢？想一想吧。当真正相信圣经的信徒看到神的道在那个时代如此明显的被验证时，他们相信了，没有什么使他们与道隔开，使他们不信。他们甚至用自己的血来给他们的见证盖上印，他们坚信不疑。神的道是给那些预定之人的，是给某个特定时代的人看见并相信的，其他的人则看不见，他们是瞎眼的。你说他们看不见，就像巴兰，为什么巴兰看不见呢？他也是受神恩膏的先知啊。为什么法老看不见呢？当他看见神的手下来行神迹的时候，这只能使他的心更加刚硬，对不对？为什么大塔自己是犹太人却也看不见呢？他们已经走过了红海，每晚吃降下来的新鲜玛拿，却仍看不见道的彰显。为什么可拉看不见？为什么该亚法看不见呢？他是那个时代世界宗教的领袖呢？为什么他看不出那个人就是弥赛亚呢？为什么犹大看不见呢？他不是跟门徒们在一起，跟他们一起行路，跟他们一起行神迹吗？但是神的道要成就，圣经说他们被兴起就是为了那个目的，神兴起他们的目的就在此，这是真的。罗马书八章是这么说的。现在信徒能够看见道在他们这个世代成了肉身，神说话了。那些真正的信徒在以利亚的日子里，那七千人还是七百人？七千人，是的。在以利亚的时代，大约两三百万以色列人中，只有七千人看出神的道是对的，还不到1%。但他们看出神的道是正确的，他们看到了神的彰显。以利亚被差去到一个老寡妇那里，他却拾了两根柴来做饼，只够做他和他儿子的饼，然后死就死吧。但让我们看看以利亚，他说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因为主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 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主神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阿夫二话没说，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将饼做好送给他。以利亚说，先为我做，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这寡妇听了那个人翻看他，因为他是预定的种子。他们之中许多人说，又是那个怪老头，神就是因为他而咒诅我们的。记住，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殃的是你，他说，使以色列遭殃的是你。瞧，谁是神，神在验证谁的道，验证他自己的道。圣经里说，但当那些不信的人被神兴起的目的就在于此。但是当真正的信徒看见那个时代神的道成了肉身，看到神通过人的嘴来讲话，然后准确无误的说他说他要做的事，一切就都清楚了。我们看看其余的事，不要只看迹象。如果你只看迹象，你就会跟世界一样被愚弄。假先知要起来，要行迹象和奇事，如果能行，连选民也被迷惑了。要注意神的道，瞧那些祭司先知，希伯来的先知站在那里，西底家头上顶着两个大角说，我是神所立的先知。他说的没错，我这儿有399个先知，并且圣灵也临到我们，向我们证实说那片土地是属于我们的，让我们上去夺取它吧。然后用这对脚，你可以将敌人从我们的土地上赶出去，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注意那个虔诚的好人约沙法，他说，你们不是还有一个先知吗？还有一个，这里已经有400个先知都说一样的话。然后说，是的，这是还有一个人，但是我恨他。他说，他总是一天到晚跟我们过不去，说我们是何等大的罪人，诸如此类，说我恨死他了。他就是那个英拉的儿子米盖亚。耶撒法说，哦，王不必这样说，去把他叫来，咱们听听他怎么说。于是他们带了他来。米盖亚说，给我一晚上的时间，我要听听主如何说。然后说，我可告诉你，你得给我说实话。那人进来说，现在如果你想重新与大家和好的话，你最好照着别人说的说。米盖亚说，我只说神说的话。第二天早晨，他们走出来，王都穿上长袍，所有的达官显贵都在大门口站着，那些先知们也站在那里，说，嘿，疯子，这事你怎么看？米盖亚说，你们可以上去。他说，但我看见以色列人像没有牧人的羊四散。西底家举起手来，给了米盖亚一记耳光，这先知打另一个先知的嘴巴。此时那些受膏的先知们都站在那里说预言，400对一个，那看来是很强大。但众人商议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安全，取决于他们是在商议什么事，他们的商议是什么。对于那王而言，无安全可言，他采纳众多者的意见，并认为那是正确的。但假使他能停下来，转回去看看经文，看看以利亚是如何说的，而米盖亚不知该说些什么，他不知道神也许会原谅他，但起码他知道，作为一名先知，他必须先去求问神，看看神怎么说。他得到了神说的话。米盖亚说，我看见神坐在宝座上，他将天国里所有的顾问都召集起来，说，谁能下去让亚哈出来，以便让我们关于他的预言得以应验。哎，是预言，以利亚已经说过了，狗要舔你的血。因此他说，他看见一个说谎的灵从下面上来，来到神面前，说，我可以下去聚集他的先知们，即亚哈的那些先知，让他们说假预言。那神已经知道那些人是那么趾高气扬，满脑子的神学知识，自以为是对的，他们从不注意神当时的道。因此神说，你会成功的，去吧。当米盖亚那样说时，那使得他们在邪灵的支配下发假预言。他们猛地拔出电话线，关掉收音机和做任何事。他们听说那位是来与他们作对的，他们就站起来拔腿离开了。但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 米盖亚必须用神书写的道来验证他的意象，由此他就知道了。王说，等我回来的时候，把那人下在监里，使他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回来后再收拾他。米盖亚说，你若能平安回来，那就是神没有对我说话了。就在那个时候，他知道他的意象与神那个时候的道完全吻合，亚哈的时候到了。弟兄姐妹，现在就是时候了，是神呼召他的信徒出巴比伦的时候了。那晚上的光就在这里，当趁着有光行在光中。注意，信徒们看见神话语的彰显并相信了他。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道和我给这个时代的迹象，他们不会跟从假牧人。让我们言归正传，我感到我跑题了，我想多留点时间给那些排队需要祷告的人。让我们再回到刚才所思想的主题上来。好的，今天事情的发生会跟以往一样，历来都是如此。就像神在他的话语中所说的，他要派他的先知约翰来，在马拉基书第三章中因述说，我要差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约翰见证了这一预言。在以赛亚书40章3节，我们也看到以赛亚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路。瞧，所有这些预言，看，我们再很快的看一下经文，验明了约翰的身份。当他们说，你是谁？你是弥赛亚吗？约翰说，我不是。你是耶利米吗？是那些先知中的一位吗？他说，我不是。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的，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你认为他们能信他的话吗？不会的，先生。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从属于他们的教会的，他不是出于他们的，明白吗？他9岁就去到了旷野，直到30岁才从旷野出来。他带出的信息太重大了，他不可能出自神学院，他就是把这位弥赛亚介绍给世界的那一位。每个人都想给他这样那样的影响，但神在他父亲撒加利亚去世后将他引入旷野。他是一名祭司，但他从未追随他父亲的脚踪，因为先知们都不是从那种地方出来的，他们来自崎岖的山地，来自旷野，无人知晓他们来自何方，如何出现在世上，他们的身世如何，他们就出现了，传讲神的道，之后神就将他们取走，他们就走了。他们谴责那个世代，并紧随神的道，只等到那伟大日子的来临。教会不信他，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他们的名册上并没有他的记录，因而他们拒绝他。明白吗？他们不信逐字逐句被明明证实出来的神的道。看马拉基书3章，以赛亚书40章3节，两段经文都是表明了约翰的身份。马拉基书3章和以赛亚书40章3节，瞧，两段经文都讲到有一位要来预备主的道路，他符合经文中的每一个细节，他是预定要做先知的。我要差以利亚到你那里去，以利亚就到那里去了，他是那样不修边幅。看看他的性情与以利亚何其相似，以利亚是一个旷野里的人，约翰也一样，生活在野外，他不是一个圆滑的人，而是一个粗犷的人。再注意，以利亚是一个恨恶女人的先知，他指责耶洗别阻止抹粉，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约翰也是一样，耶洗别想杀害以利亚，他向他的神发誓要以利亚的脑袋搬家。希罗底对约翰也一样，看见了吗？总要注意先知们的信息，看他们做了什么。现在我们发现，如果当时的那些人能再回过头看看圣经是如何描述那先知的，再看看那人的性情等与经文中讲的是多么完美的吻合，他们就应该知道那就是约翰。只有不到半大的人知道这一点，没错， 不超过六个人意识到这一点，其他的人只听到却不相信。明白吗？为什么？他们不相信那个时代验证了的预言。注意，他们取笑他，把他称作大呼小叫、粗野、不学无术的疯子，满口乡下话。他们总是这样用教育程度去评判他，用文法去评判他，凭衣着打扮去判断他。约翰身上围着一块羊皮，束着骆驼皮带，浑身是毛，趟水而行，没有教会，没有靠背长椅，也没有人与他合作。那些人接受不了那些，他们所敬拜的是这世界的神，明白吗？我不是说现在就没有像亚尼与羊皮那样的假先知出来了，但你要做的是对照神的道去查验那原本的信息，这样你就明白了，就知道你所处的时代以及神对那时代的预言。当时约翰的预言在神自己的次序中得到了证实，看看这是多么完美。圣经说主的道临到先知，耶稣就是道。约翰预言道的来临是要成全一切，而耶稣即神的道在水中临到了先知。哼，哦，多么完美！神的话语从不落空，明白吗？神的话语在那个时代非常稀少。这时先知来了，他说我是神道的声音。他们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但你们当中有一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他手里拿着簸箕，他要彻底洁净他的场，把他的麦子收在谷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哦，何等的一个先知。耶稣说凡女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行起来大过施浸约翰的。哦，这话真如狂风巨浪。约翰是多么清楚他所站的位置，他一清二楚，他听到从神而来的声音，这声音与道完全吻合，因此他才不在乎世界说些什么，他传讲这道，预言这道。注意，当一个人坚守神的真道时，神就有义务证明这个人说的是真理。当摩西到埃及说我在远处的旷野见到有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我走过去看，荆棘上挂着好大的火柱，有声音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并且他叫我拿着这根杖下到埃及来行这些神迹，神将证明他的道。摩西举杖便有跳蚤、苍蝇、黑暗等等灾害，神为了证明那位先知，神又将那些信徒带到西乃山，神从同样的火柱中下到同一座山，证实那是对的。看看神在今天所做的也是完全一样。 Now 道临到先知并证明这个人是真正的人，是经上所说的那位。现在要快点了，但耶稣以一种与人所解释的预言不同的样式出现，人在此之前已有了他们关于弥赛亚的一套解释，这是肯定的。长老会的心想救主会出现在他们当中。注意，每当神行某事的时候，总有另一个组织会兴起一个人行同样的事。是的，历来如此，到处都有亚尼和羊皮。注意，他们只说神一部分的道，然而根据先知的道却是每一个字都要，正如以往一样，他们又一次错过了。他们把耶稣叫做算命先生、魔鬼、别西卜，并说他把自己当作神。本来单凭他们的圣经，他们就可以认出他确实是神。注意，以赛亚预言到他，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他的名成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自那以后不再有别的父，因为他是起初就有的第一位父，是唯一的父。经上又说不要称任何地上的人为父，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测试和平的君。当然是的。那他们任意待他，正如众先知说他们要做的，正如他们在这个老底家教会时代所行的一样， 将耶稣赶出教会，他们是瞎眼的、赤身的，自己却不知道。这正是圣经中先知所讲的，他们被人的传统弄瞎了眼睛，而将他神的话语赶出了教会，历来如此，正如对他们所预言的。注意，我们得快点了，千万别错过这个要点，这是主题。看看耶稣是如何向两个门徒显明他是他们的弥赛亚的。大家都注意这里，在外面听到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点。我们已尽力告诉你，圣经是神的道，是神自己写的，他借人的嘴和工具而写。神可以自己写，可以自己说，他能做一切他想做的，但他却选择了人来做，因为那些写圣经的人也是神的一部分，所以说是神写了圣经。按照他们自己人的思维方式，他们甚至不晓得自己在写些什么，也许他们并不同意自己所写的，但他们却写了，他们不能不写。经上说，而是古时的人被圣灵感动，神在意象中驱动他们的手，驱动他们的眼睛，他们除了将亲眼看到的说出来以外，不能讲别的东西，他们不能说别的，因为神完全掌管着他们的舌头、手指，甚至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完全与神同步运行。难怪圣经里说他们也是神，他们是神的一部分，但唯有耶稣才是完全的神。注意，耶稣道是如何使那两个心碎的门徒认出他是他们的弥赛亚，是弥赛亚，乃应许的道。注意他所行的，他提醒人们注意经文中的预言。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他从来没有说教会是怎么说这事的。于是他们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耶稣，他们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大家都很伤心。他们开始告诉耶稣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好像他不知道。瞧，他有时做这些事只是为了看一看你有什么反应，明白吗？所以他说，什么事？那人是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是在这做客的吗？他们就与这人说话，而这人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三年半，他们却认不出他。什么事呢？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他在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从他所做的我们看出他是神所验证的这个时代的先知，我们知道这点，我们相信他就是救赎主，是要救赎所有百姓的。然后他转过头来说，无知的人呐，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先知说到他所说的一切话，岂不都要应验吗？看见吗？注意，他现在又回到预言上，这对那些声称信他的信徒是多么大的谴责。注意他是怎样涉及到这个主题的，他从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你们的弥赛亚，他完全可以这样说，因为他确实是。但注意，他是在道中验明自己的身份，这样信徒们才能明白。如果他直接说出身份，他本可以这样做，但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而当耶稣从所有的先知论及他的预言开始说起，门徒们便明白了，这样他们就会看到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女了。他用先知预言有关弥赛亚在他来的时候彰显的经文唤起门徒们的注意，他像约翰一样让神的话语，就是让圣经来验证他的信息。任何真正的先知都会这样做，肯定的，他不会出来直接说，我就是他，我是那样，就不是神的先知了，明白吗？所以耶稣说，回去查考圣经吧，他行事的方法从未改变过，明白吗？那些人说，我们知道摩西，他说，如果你们知道摩西，你们就该知道我。他说，摩西写到了我， 又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去查看经文吧，这样你们就会明白。他从未改变他行事的方法，从未改变过，他不可能改变，因为他是不改变的神。所以他直接回到那两个门徒格留巴和他的朋友那里，他们正行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到经文上，说，为什么你们这样愚拙，不相信凡先知写的关于弥赛亚的事都必须应验呢？哦，多么不寻常的一天呢、约翰也是这样，他说，查考圣经吧，那里不是说有人声在旷野里呼喊吗？我从哪里来的，看见吗？那也说应该就很清楚的向他们显明了吧。是的，今天当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时，也应该明白。耶稣曾说查考圣经，他要我们今天也这样做。所以他以摩西的预言开头，经常说，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但他是从摩西开始讲起。摩西说，主你们的神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在你们中间主神要兴起一位先知。耶稣可能说过，格留巴还有你这位朋友，摩西不是说过在这些日子主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吗？那个被钉了十字架的人，他符不符合那个标准？摩西预言了这事，你们好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如今这人已被兴起，你们说这人的先锋是谁？清楚了吗？所有的先知都论及他和他的那个时代，因为他曾对他们讲话，听他讲说肯定是有趣的。你难道不想亲耳听耶稣讲话吗？我真想亲耳听他讲话，听他讲说先知们关于他自己的各种预言，但他从不说那就是他，他只是只给他们看预言，他只是说先知说这事会发生，明白吗？让我们再花几分钟回头看看，来听听他亲自从圣经中引述的话语。注意道本身引用有关他自己的话，道本身引用有关他自己的话，他不是直接将身份告诉信徒，只让神的话将其解明，这样他们便认出他是谁来了。道的文字引述道成了肉身的道，引用字句的道，这样他的身份便充分显明出来。到这里我们听听他是如何引用的。如何？我们知道他们都被告知那些眼下所发生的事情，即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还有那坟墓，正如我们刚谈到的。他直截了当地讲到经文中关于他的预言。让我们想一想他说的话，他不只说了这些。注意，让我们说他，听听他如何说。翻到撒迦利亚书11:12，按先知所说，弥赛亚不是被卖了30两银子吗？你刚才说那人被卖了30两银子，对吗？请翻到，你们找到经文了没有？撒迦利亚书11:12。然后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注意到大卫在诗篇41:9中所说的吗？他要被他的朋友们出卖。在撒迦利亚书13:7，他要被他的门徒抛弃。在诗篇35:11，他要被假见证人所指控。你们刚说他是的。在以赛亚书53:7，他在指控他的人面前不开口。又在以赛亚书50:6，他要遭鞭打，先知说的。诗篇22，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要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前天下午他是不是这样做了？又在诗篇22:18，他们分了他的衣服，他们分了他的衣服没有？在诗篇22:7-8，他的敌人教会嘲笑他。 又在诗篇22章，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毫无疑问，耶稣说话的这个时候把双手藏在身后。在以赛亚书53章12节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在以赛亚书53章9节说，他与财主同葬。在诗篇16章10节说，因为我必不将你的魂撇在地狱，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马拉基书第3章是不是这人的先锋？哦，我真想听耶稣引用这些，看看所有这些预言。注意，所有有关的预表他可能都讲到了。关于创世纪22章的以撒，神如何用以撒来做预表，即亚伯拉罕如何带他自己的儿子背着木材上山，将他自己的儿子献上。现在这些预言才开始进入门徒的心中。耶稣的确早已告知他们太愚钝了，看不出他那个时代的预言。现在他们开始明白，在这最后的几天中，在这最后的几年中所成就的这一切，以及关于这个时代所印证了的预言。直到这时他们才明白，他们那位已被钉十字架的朋友耶稣已经应验了每一处相关的道。哦，直到这时他们才清楚，这一位的的确确就是那应该从死里复活的弥赛亚。坟墓关不住他，我必不使我的圣者见朽坏。预言中没有任何一个字会落空，而他确实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早晨在耶稣的坟墓里，那两位使者讲的是真的，他的确从死里复活了，他人活着，他是那位弥赛亚。为什么？别错过了他的行为，他的事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准确地应验了先知预言要在这个时候发生的道，这就解决了一切的问题。这时他们才明白，就是他们那个被钉十字架的朋友耶稣成全了这一切。难怪他与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内心是火热的。他们这时已走了6英里的路程，但似乎像是很短的时间。两个门徒还经历了另一件事，你知道，他们其实是听了一堂6个小时的关于预言被验证的讲道。这就是耶稣一路上给他们讲的话。两个门徒刚一上路，耶稣就走了出来，他就在耶路撒冷。6个小时以后，大概有60弗龙的路程，两个门徒踏上了去以马忤斯的共6英里的路途。是这样的，耶稣讲了6个小时的道，都在验证那些预言。所以当我讲3个小时的时候，请不要再怪我了，好吗？注意，他们讲了，他们亲耳聆听了6个小时的关于预言得到验证的讲道。这时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知道，他昨天今天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直到这时候耶稣才开了他们的眼，使他们明白希伯来书13章8节中讲的，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晚上预言将诸事显明了。如果你相信关于这个时代的预言，那么你就能轻易地辨认出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了。是的，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明白得太迟钝，信得太迟钝了。你们一直在深思这句话，先知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难道不是应当发生的吗？这时耶稣回顾了历来的这些要点，指出先知所说的必须发生的事。这时两个门徒才恍然大悟。于是他说，他似乎还要往前赶路。两个门徒喜欢这个人，于是他们说，你开了我们的心窍，我们还从未那样想过，他现在还在某处活着。两个门徒和耶稣谈着却认不出来。因此耶稣毫无疑问，他很伤感地看着他们，他准备举步前行，但其实 耶稣是在等待他们邀请他。今天晚上他也同样在等待你邀请他。注意，当他的门徒们邀请他一同坐席交通，一直到这时候，耶稣才做了一件跟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一样的事，他们的眼睛就开了，因为他们熟悉他做事的方式和风格，他们知道他曾做了什么，而这次所做的与从前一模一样。这时他们说，是他，他们立即惊叫着站了起来，而这时耶稣不见了。那两个门徒一路上听耶稣讲解了六个小时，或许他们只花了20分钟，就一溜烟的跑去告诉别的门徒，他确实是复活了，他真的还活着。朋友们，这一切都应验了马拉基书4章、路加福音17章、约翰福音15章、启示录10章，以及许多其他针对这个时代的预言。同样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中，耶稣说这些大迹象大奇事将会在空中显现，可是世界却叫他们飞碟。这种飞碟能转瞬间快速的突然消失，来无影去无踪，而且还有智力。神可以写可以说，他想干啥就干啥。这伟大的火柱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各种迹象出现在地上，金字塔型的烟云深入空中，在没有水蒸气什么也不可能有的30英里高空出现，而且在事发1年半之前就预告了它会如此出现。将拍摄下来的照片换一个角度看一看，看是谁正在俯瞰大地所预言的事，没有一个字落空。这里是神书写的道，确认了它就是真理。现在又是晚上了，我不知道今晚神的恩典是否会来到我们这里行他以前所行的。让我们为此祷告并恳求他。被证实了的预言将诸事都显明了。
Help us, dear God, to understand.
全能的神呢、帮助我们，亲爱的神，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明白我们必须明白的事情，明白你的道。主啊，到现在我们听到，听你写下的话语，已经有2000年了。在这末世，一切似乎又在重演，现在又到了晚上的时候。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历经世代与你交谈，过去现在正是既非黑夜又非白天的伟大日子，就像先知所说的，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耶稣从坟墓中复活，向西门和他的女人们显现，向他们表明他仍然活着，那是清晨的事。到了晚上他又回来，但在整个白天里他的确与他们同行过，指责过他们的瞎眼，而到了晚上他就将他自己向门徒们显明了。神呢，求你今晚进到我们围绕你的话而进行的交通中。神呢，虽然在人们当中相信的很少，但我感谢你，仍有一些你所呼召预定要得永生的人，你说凡父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当晚上的光照耀时，当你还允许使主啊，在这几百个预言中没有一次预言落空过，一旦那预言被验证，那就说明这一切必定是出自你的，因为没有人能够那样准确。正如这本圣经不是人写的一样，人不能在跨越1600年的时空中由40个不同的作者写出同一部毫无错误的书。亲爱的神，我祈求你今晚就彰显希伯来书13章8节的你自己，你昨天今天 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昔日所成就的事，你今天也一样成就。你应许过的，你说末日当世界的境况正像索多玛和蛾摩拉已经变态了。我们看看这些男孩子们像女孩子，穿衣服跟女孩子一样，看看这些女孩子行为动作也跟男孩子一样，再看这变态的时代的男人和女人，看看性感竟然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福音书早已被丢到一边，而代之以老底下教会的赤身裸体。哦，神啊，这是个什么时代啊！来吧，主耶稣，向我们显明你自己。我们奉耶稣的名求。当你们正低着头、闭着眼睛的时候，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相信神正在这里吗？你信他今天所做的一切正是预言应验了吗？你信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相信当他在世上以肉身彰显在那个日子，他那个时候所行的事为了今天再一次重演吗？先知这样说过，圣经也这样说过，所有的经文都要成全，绝不会落空。他如何验证他自己？借着成为摩西所说的那位先知，知道人心中的秘密。那个女人摸了一下耶稣的衣服，他就回过头来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当西门彼得来到他跟前，他早已知道他的名字，并说出西门是谁，并说出西门的父亲是谁。这位同样可爱的耶稣并没有死，他是永远活着的，赞美神。我相信在这黄昏时分，他又一次呼召我们走到一起来。主耶稣啊，求你来到我们中间，不要离我们而去，来与我们同在，直到这黑夜过去，等明天我们再与你同行，好叫我们在你复活的大能里认识你，好让你的爱、你的恩典和怜悯与我们同在。哦，永在的神，应允这些事。我们知道只有神能够应允这些事。在这庄严的时刻，让我们这样说，神呢，我们的天父，我们的肉身只是你一个可怜的帐篷，但是主啊，让你圣洁的恩典，让你的圣灵现在就来，洗净我们心中所有的疑惑，所有的紧张不安，所有的疑虑，所有的怀疑，这样我们才能从怀疑中解脱出来，像彼得一样大胆承认你是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是真理。主啊，在我们开始叫祷告队列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你向我们显明你自己，正如你说的，好像罗德的日子，当亚伯拉罕那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正等待着一个应许之子的时候，而罗德就像一个国家那样，也在那里听现代的戈培里和奥罗罗伯茨的那个宗派教会体系讲道。然而亚伯拉罕是一个不属于任何组织的客旅，只有那一小群人在他即将承受的一片土地上过着游牧的生活。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有一天在那橡树底下，正当他们坐在那里休息的时候，神以人的样式出现，两个天使往索多玛城去，而神以人的肉身证明他就是神。他说，亚伯拉罕，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而在这几天前，他还叫亚伯兰，他的妻子叫撒莱 S-A-R-R-A， 不叫撒拉，这是公主的意思。你用公主的名字叫她，是国王的女儿。又叫亚伯兰，为亚伯拉罕即多国之父的意思。你说，我要去拜访你。神啊，这位先知的心当时一定跳得很剧烈吧，他当时就知道你是谁，难怪他要为你洗脚，拿出他所有上好的食物摆在你的面前招待你，他知道那是神在他那里。 然后你问道，撒拉在哪里？好像你不知道似的。其实你亚伯拉罕对他说，他在帐篷里，他在帐篷里，就在你后面的帐篷里。你告诉了他们要发生的事情，而他内心里却怀疑。然后你就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怀疑？心里说，果真有这些事吗？神岂有难成的事吗？哦，神，耶稣，道所彰显出来的神，你说，正如在索多玛的日子，在外邦世界毁灭之前，在外邦人的时代结束之前，这个世界将处在那样的境况中。现在就是了，彻头彻尾的索多玛的。然后你说，人子在那时就要显现。人子总是指先知。神呢，成全你的话吧，主啊，我们这些相信你的儿女们，真心实意的等待你加添我们信心，使得当我们叫祷告队列时，人们会相信你。父啊，此时正是傍晚时分，让神就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儿子晚上的光，通过他所做的预言，将他显明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现在准备为病人祷告。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我们大家站在这，我站在这。现在我们要向公众挑战，向通过电话听到的全国听众挑战。神仍然是神，他永不失败。凡他所应许要做的，他就一定会成就。他不会不做，因为他应许要做。所以我对他说过的话抱有庄严的信心，我也因此盼望他的显现。我盼望他随时的显现，因为他说，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在世界想不到的时候，那时他就出现了。现在就我所知，我是在自己的教会里，有几个坐在这里的人是我认识的，像赖特弟兄，还有几个坐在这儿的我也认得，但你们当中许许多多人是我不认识的。我无法对你们说今晚神准会做这事。在过去的年日中，我们已经看到神做这事，但他今晚不一定会这样做，我不知道，这都取决于他。他是至高的神，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能够吩咐他做什么，他只受他自己的旨意和方法的约束。但因为他曾应许过这事，我就请求他来做这事，不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或我们需要他医治，而是为了一些陌生人的缘故，让圣灵来恩膏我们。那无论他今晚会恩膏我多少，他也必须要恩膏你们才行，使你们相信。我想叫祷告队列，我要尽可能多的为病人祷告。现在我们或者可以排成一队，叫大家上这来排成祷告队列，为每一个在这里病人祷告。我也请我的牧师弟兄们到这里来，一起哀守在你们身上，我们肯定会那样做。或者我们可以请求天父，他是唯一可以为你们做任何事的一位，因为我的双手只是人的手，和你们的一样。事实上并不是人的手在行这事，而是神的道，对神话语的信心才能成就这事。这跟科学毫无关系，完全不是科学。基督徒的全副武装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属科学，你知道这点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温和、节制、信心、圣灵等等，都不能靠科学的方法来看见的，而这些恰恰是唯一真实持久的东西。你所见到的一切都是来自地上的东西，也都要归于尘土，而你肉眼所见不到的东西却看到它彰显自己，那是永恒的世界。 如果神今天就在这里彰显他自己，表明他是永活的神，行他起初所行过的同样的事，那么在这个信息传讲完了之后，你是否愿意相信并接受他对你的医治呢？愿神应允。现在我要求在这屋子里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谁，来自何方，我要求你郑重地相信这个信息就是真理。这是神在他的圣经里给这时候的信息，耶稣基督今晚就在这里，他还活着。那几乎你们所有的人都认识我，我就在这个城市里长大，我甚至没有完成小学教育，这是事实。你们认识我很久了，我希望我在你们面前的为人可以向你们表明我是个诚实的人，而不是个伪君子。甚至连批评过我的人也没有这样说过我，他们只是说你虽然不是个伪君子，但你就是错了。你不是有意要错，而是因无知而犯错。我不认为我是无知而犯错，因为神的道见证我的信息，而这信息会告诉你他是谁。你们也清楚地听我说过，这信息不是我的，因而它只能是出自神，对不对？要对神有信心，要这样看待并且相信神。如果你相信神，神才会应允你。如果他能行从前他行的事，他就仍然是活着的神。你信这一点吗？你信吗？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士，她望着我，眼里满含泪水，她很虔诚。我不知道她是谁，从未见过她，我在你眼里是个陌生人。你认为神知道你心中的秘密、你的愿望、你的罪，或无论什么事吗？你相信他知道吗？你相信他会向我提示你的罪是什么？你做过什么？你本不该做的事，或你的愿望，无论是什么吗？如果他这样行了，能否使你信他，知道这必定是他呢？你愿意接受这是他在行事吗？不是你的罪使你苦恼，因为你已经认罪了，而是你渴望得到圣灵的浸，你会得到的。我看见圣灵正落在他身上。你们也许知道我正看着这位女士，她也在看我。我要把圣灵显明给你，请朝这看，就坐在我脚前的这位女士，我刚才说的正是她想要的圣灵的浸礼。你相信你会得着吗，姐妹？那就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位女士，我不认识她。再看这位低着头坐在这里的男士，他的衣领没有翻好，就坐在那里。你患有膀胱的疾病，你信神会治愈你吗？如果你愿意接受他，请举起手。好的，神应允了你的请求。这位坐在这儿的年轻人想得到圣灵的浸，你相信神会给你吗？先生，就是将你的白领带挂到后面的那位，神会应允你。这个男人正在为他的妻子祷告，他妻子正在医院里。你信神会医治他、医好他吗？你信吗？你得到了。那个把手放在喉咙上的人，你相信神会医治正在折磨你的心脏病和胃病吗？你此时坐在那里，疾病使你很难受，对不对？你信他会医治你吗？你已得医治了，阿们。你瞧，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请问一问这些人，看看我是否认识他们。我不认识他们，但神认识，阿们。 看见那边墙上的光了吗？那光正悬在坐在那里的一位男士的头上，他背部患有脊椎病。他不是这里人，他是从乔治亚州来的。邓肯先生，全心的相信吧，神会治愈你背部的疾病。你全心的信他吗？神祝福你。那个坐在最后面的男士，他正看着我，他背部有病，我不认识他，但他叫汤普森先生，你信吗？先生坐在后面的，请你举起手来，我对你来说是陌生人。是的，但你正坐在那里祷告，你背部的疾病已经痊愈了，耶稣基督治好了你。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他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他是那伟大的自由拥有的神，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吗？你感到满意了吗？你已经信服这是耶稣基督在预言中将自己显明并验证了他的身份吗？不要担心你的眼睛，神医治有病的人，痛苦的人。有多少人，这有多少是生病的？让我们看看你们举起手，看来这是如此的有需要和迫切。你们都拿到祷告卡了吗？我不知道怎样让你们挤到这里来，我想为你们祷告，但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你们看看墙边，我怎么才能让你们走过来呢？这条通道挤满了人，另一条也堵得水泄不通，大家根本连动都动不了。听着，请听我说，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的任何事情，有没有一样不应验的？有吗？每件事都总是对的。在我一生中，我从未向你们任何一个人收取过一分钱，对不对？一次都没有过。我一生也从没有收过任何的奉献。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不是来哄骗你们的，我来这里是要彰显神这个时候的话语。我已把真理告诉你们，而且神也见证了它是真理。现在我要告诉你，圣经如此说，如果信徒手按病人，耶稣说病人就必好了。你们相信这话吗？那么在神的同在中，你们难道不信他现在就会做这事吗？现在请你们互相按手，将手放在对方身上一会儿。现在请先不要祷告，只互相按手。在各地的人也这样做，我在此将我自己的手放在这些手帕上。我请你们先看我一会儿。神还有什么留下来没有做的事吗？看看他是怎样的。我们刚读过的神的道，我们传讲的预言，耶稣通过这些预言认证了他自己的身份。让我们看看这时刻和最近这三个星期我们已经定位了我们生活的时刻。看看我们所读的经文，看看那些假先知及其异能，几乎连选民也被迷惑了。神的道如何彰显？这个世界的神如何用谎言蒙蔽人的心？神又是如何通过他自己的预言说及这些事在老底家教会时代是必须发生的？没有一件留下没做的事。他是昔日在去以马乌斯的路上与门徒谈话的同一位神，当时他借着经上指着他所说的预言验证了自己的身份。今晚神也同样借着给这一时代的预言验证了自己的身份，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能相信吗？那就互相按手，不要为自己祷告，而是以你自己的方式为你按手的人祷告，因为别人也在为你祷告。那看，不要怀疑，如果你们能看见我正在看的东西就好了。你们知道我不是站在这里向你们说谎， 如果你们能看见，你们的信心就会抓住那位被科学家拍摄下来的正在空中运行的伟大圣灵，你就会看见他正在在教堂里运行，要寻找一个他可以安息的地方，寻找一个可以抛锚的地方。单单的信靠他，我的弟兄，他已被经文等等验证了是对的。现在请为你按手的人虔诚的祷告，人们也正为你祷告。亲爱的拿撒勒人耶稣，主啊，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清楚你就在这里，借着你的应许知道你就在这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些迹象会伴随那些信的人，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愿伟大的圣灵接着通往各地的电话线，进到每个会众中。愿我们在这个教堂所目睹的同一个神圣的光临到每一个人，愿他们此时得到医治。我们在基督的面前斥责仇敌魔鬼，我们要对仇敌说，他已经被主耶稣替我们所受的痛苦、所受的死及三天后的复活击败。1900多年后，他借着已经证明了的证据，表明他仍然活着，今晚就在我们中间。让活神的灵以信心和大能充满每一颗心，让医治的能力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中出来。现在环绕着在教堂里的大光已验证了他与我们同在。为了神的荣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神应允我们。愿我们所祷告的这些手帕能送到他们所要去到的病人和受折磨的人那里。愿此时已验证了他自己的同样的圣灵也在这些手帕所要去到的放在每个病人身上显明。愿神的同在以信心充满他们的心，直到他们身上的病得到医治。为了荣耀神，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并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现在从你心里，我不管你有什么毛病，你能从心里尽心尽意的相信神的道已经应允了你们的请求吗？我相信，就我所能看见的，每个人都举起了手。如果你信，现在记住，都成了。你们在外面通过电话线听到的，如果你们已经全心相信，当牧师们为你们按手，你们的亲人为你们按手的时候，如果你们全心相信，事情成了，事情就成了。伟大的圣灵今天晚上就在这圣堂里，我看他在人们的上方运行，在那边的墙上出现，随后就临到一个男士的身上，在整个教堂里下去上来，将人心中的秘密揭露出来。他同在的显现验证表明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在我们中间，他是神，永不败落的神。当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与复活的耶稣基督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岂不是火热的？现在就火热吗？荣耀和颂赞永远归于他，他是全能的耶和华表彰出来的形象，他以火柱的形式降在荆棘丛中，吸引了一位先知的注意，他降临到西乃山上，以至于除了摩西和约书亚以外，凡触摸到此山的都要灭亡。他以何等的大能引导以色列人在旅途中穿越旷野，预表了如今被神呼召出来的人们。甚至科学研究也表明他今天就在这，他在科学的面前验明了自己。他今天所行的，他所预言的，即预言他在今天要行的事，使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一切已经完美的应验了。 这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的内心燃烧吗？神祝福你们。现在让我们起立，同声一致地跟我说，我现在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和医治者，借着他的恩典，从这一时刻起，哦神啊，让不信永不再进入我的心，因为我已看见今天的预言成全了。我信耶稣基督仍然活着，他正在验证着他现今的道，圣经里记载他的众多预言今天在我们中间成全了。他是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君王，我一切的一切。亲爱的神，听我们的见证，将生命的粮天天给予我们。神呢，我们从心底里献上我们对你的赞美。我们赞美你，大能的那位，众先知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哦，多么伟大的时刻，多么美好的时光。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一切都可能。只要相信，那我们这样唱。现在我相信，现在我相信，一切都可能。现在我相信，现在我相信，现在我相信，一切都可能。现在我相信，这是你们的见证吗？让我们低头，再相会，再相会，相会在耶稣脚前。再相会，再相会，愿神同在，直到再相会。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威尔？在耶稣脚前，再相会，再相会，愿神同在，直到再相会。让我们低头，维尔弟兄站在这儿为我们祷告并结束聚会。李维尔弟兄是这所圣堂的作家，负责文字书籍的编写的，他是我们可爱的弟兄，在很多布道大会上与我在一起。我真希望有机会让每一位牧师都有机会上这来跟他聊聊，我相信你们都理解。我们很高兴每一位牧师能上这来，所有的平信徒不同教会的人 其他所有的人，我们都很高兴你们来这里。这是我们彼此的真心祷告，愿神同在，直到再相会。让我们低着头，举起手，向神甜蜜的再唱一遍。再相会，再相会。相会在耶稣脚前，再相会，再相会，愿神同在，直到再相会。